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8月8号，公元2008年10月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西藏地震遇难者表达哀悼与祈愿；西藏青年会再起成立日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局势；甘登寺前座主法体已出禅定，但仍安放于居宫；第14届西藏国母杯足球赛圆满落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北部当雄县境内昨天6号发生规模6.6级地震中遇难的所有藏人表达哀悼与祈愿。据中共媒体新华社消息，中国国家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6号下午4点半，在西藏拉萨市当雄县北纬29.8度、东经90.3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距离拉萨市约82公里，距离日喀则市约150公里。地震重灾区是格达乡杨义村。新华社在昨晚9点12分报道说，已获知有30多人在这起震灾中死亡，上百间房屋倒塌，当地部分民众仍被埋在废墟中。但是在深夜11点16分，新华社又宣布取消有关报道。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郝鹏表示，截止今天7号0点，地震已造成9人死亡、11人重伤、8人轻伤，房屋倒塌147间。西藏地震局官员澄清，稍早说格达乡死亡30多人属于误传。这次地震时，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有明显震感，其中拉萨市震感强烈，并持续30多秒，大批民众慌忙跑出室外，一些学校也被提前放学。对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对这次发生在拉萨当雄县境内的地震致函表示强烈关注，并对所有遇难者表达沉痛哀悼和祈愿。达赖喇嘛在函中还对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表达了由衷慰问。达赖喇嘛在函中说，对于10月6日星期一发生在拉萨当雄县和周边地区的地震而造成生命与财产的损失，深感悲痛。达赖喇嘛说，我们祈祷那些在地震中失去生命的人们，并向其家属以及灾民致以深切的同情和衷心的慰问。达赖喇嘛最后指出，我将寻求向受灾地区提供救援的渠道，来表达我对灾民深切的关注及慰问。此外，中共媒体的消息进一步指出，当雄县昨天的 6.6级强震后又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起规模高达 5.4级，而在另一个灾区，一批中学生在避震疏散中发生意外，造成1人死亡、15人受伤。另据中央社消息，根据统计，中国十一黄金周期间各地陆续发生过20多起大小地震。虽然地震难以预测，但是专家表示，在地震观察上经常可见地震密集发生现象，它们彼此之间一定有某种呼应，很可能是一种互相触发的作用。观察近2个月频繁的地震，从8月25号西藏仲巴县规模6.8级地震开始，陆续出现8月30号四川攀枝花地震、9月10号及11号的伊朗及印尼、日本地震、10月5号吉尼吉斯及新疆乌恰地震、昨天6号西藏拉萨当雄县规模6.6级强震。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于今天10月7号，该组织成立39周年纪念日发布一封公开信，对西藏三区民众英勇为民族自由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无畏精神表达赞赏，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关注和支持西藏当前局势。详细内容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今天10月7号是主张西藏独立的非官方新组织西藏青年会成立39周年纪念日。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伽玛依西、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敦珠多杰以及南仁萨拉格非官方新组织代表及僧俗民众等上百人参加了今天7号早上在印度北部南仁萨拉拉杰日广场举行的纪念仪式。西藏青年会利用这一特殊的日子，向境内外全体藏人表达最深切慰问的同时，发出一份公开信指出，虽然境内藏人在中共政府的强权统治下遭受着各种迫害，但是他们为保护民族文化、宗教习俗以及为民族自由事业所付出的贡献和努力是众所周知的。因此西藏青年会利用这一机会向三区民众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公开信表示，居住在西藏各地的僧俗民众于今年3月4号西藏三十自由抗暴49周年纪念日开始在各自所在地纷纷展开了大规模抗议中共强权统治西藏的和平示威游行活动，向中国政府和全球民众表明了境内藏人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尊崇、寻求西藏独立的决心以及对中共统治者的强烈不满等正式原文和情绪之外，还对提高藏人自由斗争的精神、提高内部团结、表明西藏主权地位和藏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向国际社会宣传西藏问题等方面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公开信还指出，目前西藏青年会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结束北京奥运会后的中国政府将来是否会继续欺骗国际社会、践踏西藏人民的言论、机会和宗教信仰自由，并强调中国政府近期所谓的西藏问题只是达赖喇嘛个人或他身边某些人的前途利益问题的说法，纯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垫风行为。事实上西藏问题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更是600万藏人重获独立的历史性问题。不管中国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事实，西藏独立是全体藏人与生俱有的基本权利。公开信指出，西藏青年会有决心用学生十字旗来替换正在西藏高空悬挂的五星红旗，并将把这一历史写入21世纪的史册中。公开信最后指出，近期中国政府强烈批评和反对西藏青年会，这一言行说明了西藏青年会为民族独立事业所做的努力有所反响，因此该组织将会加大展开各种抗议中共政府非法统治西藏的示威游行活动，直到真正解决西藏问题为止。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在纪念仪式上表示，西藏青年会于1970年10月7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正式成立，选择这一天是因为1950年10月7号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昌都地区开始侵占西藏，因此在纪念西藏青年会成立日的同时牢记有关历史情景，坚持维护和推动成立组织的宗旨和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加日卓玛女士还批评中国政府近来严词攻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指责西藏青年会是恐怖组织的恶劣言行，并要求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团结一致，共同为民族自由事业肩负起历史责任。此外，西藏青年会尼泊尔、新德里和芒果支等地方峰会也以不同的方式举行活动，纪念西藏青年会成立39周年。据了解，西藏青年会已经在印度、尼泊尔、不丹、挪威、加拿大、法国、日本、台湾以及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中应用峰会，目前有3万多名成员。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100任甘登寺前座主洛萨尼姆仁波切因病于上月14号圆寂以来，法体处于禅坐姿势入定状态，日前正式出定，但是法体仍安放在仁波切居宫。甘登寺前座主洛萨尼姆仁波切弟子达仁萨拉朗耶寺秘书长瞿桑向本台介绍说，甘登寺前座主洛萨尼姆仁波切在上月14号圆寂后，法体一直安放在印度南部哲蚌寺茨瓦康赞甘登前座主居宫。 洛萨尼们仁波切的法体一直以来处于禅坐姿势的入定状态，在出定前体温保持在20多度，引起来自印度、美国等的医学及脑神经学的多位知名专家以及瑜伽中心等代表的强烈关注，并纷纷前来观察。南杰斯秘书长瞿桑表示，洛萨尼们仁波切法体在日前出定时，炎热的天气突然变凉，天空还下起了小雨。寺院方面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指示，决定不举行仁波切法体火化仪式，而是继续安放在他的居宫。据介绍，一般高僧大德圆寂后，遗体将变成肉身法相，诸如法体缩小、肤色变白、体重减轻等。寺院方面将确保洛萨尼们仁波切的法体不腐，并期待在5-6个月之内法体能缩小。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14届西藏国母杯足球赛于昨天6号在印度南部芒果至西藏流亡社区圆满落幕。来自印度北安查尔邦德拉顿根伦门珠西藏流亡社区足球队赢得本届国母杯的冠军。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全国体育协会秘书长格桑顿珠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第14届西藏国母杯足球赛于昨天下午进入冠亚军争夺赛。去年争夺的白拉国杯联合队和噶里曼珠敦珠林队在经过激烈的决赛后，噶里曼敦珠林队最终以2-1赢得本届国母杯足球赛的冠军。印度南部芒果的西藏流亡社区的主管员白丹、哲宾寺堪布、当地西藏各学校的校长和当地印度官员以及数千名当地民众观看了昨天的决赛。据介绍，在西藏全国体育协会的筹办下，这是噶里曼珠敦珠林队第二次赢得国母杯足球赛冠军，前一次是在2005年获冠军。格桑顿珠表示，在芒果的西藏难民社区的各团体和个人的极大支持下，本届西藏国母杯足球赛进行得非常顺利。他说，当地流亡藏人为本届国母杯足球赛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热心周到的服务，特别是当地萨迦寺的敦珠仁波切为新建的足球场募捐了30万印度卢比。西藏全国体育协会秘书长格桑顿珠对当地流亡藏人的各项援助表达了由衷的感谢。西藏全国体育协会方面计划明年的第15届西藏国母杯足球赛在印度北部达拉萨拉举行。格桑顿珠说，明年2009年是藏人被迫流亡整整5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各团体将举行大型纪念活动。西藏体育协会方面为响应活动，计划将明年的西藏国母杯足球赛选在达拉萨拉举行。本届西藏国母杯足球赛于上周一29号开幕，共有来自尼泊尔和印度各西藏难民社区的11支球队参赛。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华语部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节目中，请听由耿敦榜撰写的纪实文章《一位拉萨僧人对西藏事件的思考》。所谓的和谐的西藏、康安稳定的拉萨、跨越的西藏，今天已经向世人暴露了真相。但是让人惊奇的是，这次运动中除了僧尼民众以外，还有大量中共教育过的学生。每天晚上，拉萨电视台都会播放官方的报道。在达赖分裂集团的策划下，一小撮坏人对人民进行了打砸抢烧破坏活动，严重损害了群众的财产，烧毁了医院、学校、幼儿园。广大干部群众要统一思想，立场坚定，针锋相对地反击这一小撮坏人等。和往常一样，谎话连篇，蛊惑不明真相的人，无数藏人起来反抗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殖民政策的政权，说这些人是打砸抢烧的坏分子，其实是当局颠倒黑白、强词夺理的惯用伎俩，也是一种苍白无力的狡辩。说实话，此次抗议规模极大，加上拉萨市内巷子窄、住房拥挤，由此一所学校的边角和几间藏民住房一同着了火，在一所房子里烧死了5-6名汉族生意人， 就这几件事情被说成是滔天罪行，在官方欺骗工具、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广播电视里天天都在讲个不停。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